如果我们不把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坚决予以反击，取得胜利，那我们就会有极大的危险。所以毛主席指示我们要大张旗鼓地开展三反运动。
是啊，一定要反击，要痛痛地反击。
你的意见很对，要痛痛地反击。杨部长鼓励他说，反击，每一个中了糖衣炮弹的人都要参加反击，有了他们参加，反击起来就更有力量，因为他们中了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受了资产阶级的勾引，受了资产阶级的毒害，用他们亲身遭受的腐蚀暴露出资产阶级的罪行，引起人们的公愤和警惕，打退资产阶级的进攻，同时也是挽救了自己。
挽救自己，方宇脱口而出，发觉自己露了马脚，立刻又收回来说，
是啊，同时也是挽救了自己。
有些人犯了错误不敢讲出来，他的脚陷在错误的泥沼里越陷越深了。
啊，有这样的人？方宇故作不知地问。
有，而且还不少。
那为啥不敢讲呢？真奇怪。
哼，不奇怪，因为有顾虑，怕说出来的后果，其实不说出来，那后果才是不堪设想。我们从来对于承认错误、决心改正错误的人总是宽大的。在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之下，不少人负伤了，不少人倒下了。毛主席号召我们大张旗鼓地进行三反运动，就是为了医治这些人的创伤，就是为了挽救这些人。只要把创伤在人民面前和党的面前暴露出来，受伤的人才会得到治疗，才会成为一个健康的人。
啊，那是的，那是的。
方宇的声音有点发抖，
他仔细考虑着，我们从来对于承认错误、决心改正错误的人总是宽大的这句话，
他心上的乌云逐渐散去，开朗了。一个响亮的声音在他的耳朵里回绕着，要把创伤在人民面前和党的面前暴露。不知道从啥地方来了一股勇气，支持着他，鼓励着他，要他把隐藏在心的深处的话说出来。他果断地抬起头来对杨部长说，
我，
方宇张开嘴，又把话给吞了回去，踌躇的改了口说：
我只是收了梅厂长的一只马凡陀的金手表，我已经坦白了，我希望受到应得的处分。
我知道你收过梅厂长的马凡陀金手表，这只是他送给你的东西的一部分。你说，他送了一只手表以后，从此他就不送别的东西吗？他送你的东西会没目的吗？那他为啥不送给别人呢？为啥解放以前按月送你的津贴，解放以后忽然就不送了呢？为啥这么巧，不早不迟，恰巧在上海解放那天以后就不送了？你知道我们中国人有句古话，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上海这样轰轰烈烈、大张旗鼓地进行三反运动，你不讲，别人不会讲吗？昨天我们召开了工商界座谈会，资产阶级坦白了许多有价值的材料，每一个厂商的负责人都谈了，沪江纱厂的梅佐贤也谈了。
方宇大吃一惊，他圆睁着两只眼睛望着杨部长。
隐瞒是隐瞒不了的，只有坦白，彻底坦白，承认错误，决心改过错误，才会受到宽大处理。我不忍看见一个干部陷入到错误的泥沼里而不去救他。
我，
方宇好像突然变得口吃了，他一直在讲着我，可是说不出其他的话来。梅佐贤那张露着两个酒窝的长方形的面孔在方宇面前出现，
他心想，梅厂长啊，梅厂长，你实在是太不够朋友了。梅厂长的那副笑嘻嘻的面孔和杨部长诚挚关切的态度成了一个极为鲜明的对比。杨部长刚才所讲的每一句话，起初以为是讲的第三者，与自己无关，现在想起来都是针对着他的。杨部长像是一位令人尊敬的慈母，抚摸着儿女所受的创伤，想早一点把他们治好。方宇感到再不讲出来实在太对不起杨部长了，他本想一口气把自己所犯的错误都讲出来，可是自己很激动，情绪很乱，不知道从啥地方说起。叶月芳在旁边忍不住的对方宇说，杨部长这样苦口婆心劝你，你不坦白还有啥顾虑啊？方宇皱着眉头，心里想，是不是杨部长要他再坦白一些，然后今天就逮捕他，还是真的坦白了并不严办呢？他吃不准，便站了起来，向杨部长试探的恳求道，杨部长，可不可以让我回去仔细想一想，有些事情时间久了实在记不详细啊。
啊，完全可以吗？
啊，我现在可以走吗？他心中暗暗吃了一惊，过了一会儿眉头又开朗了，
你现在就可以走。
杨部长也站了起来，把他送到办公室的门口，亲热地握着他的手说，
你想好了随时可以来找我。
方宇一走出去，叶月芳马上焦急地走到杨部长面前问，你刚说动了他，为啥又把他放走了呢？
杨部长幽默地说，不放他走，留他在我的办公室睡觉啊，我这里又不是旅馆。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要他坦白。
他还没有想好怎么坦白，
那一回去又会变了，
怕他变过去不坦白吗？
是啊。
叶月芳急得胖胖的圆脸上两只眼睛瞪得更大了，哈，那要他再变过来，思想基础不巩固是不会坦白的，一次不够，我可以再和他谈一次吗？
叶月芳听见杨部长答应谈第二次，而且显得很有把握，他高兴的跳了起来。下了工，谭招店洗了手，换上衣服，做完了一天的活，他松了一口气，腿累得有点发软了。他匆匆走出了车间，希望早点回家休息。在路上，秦妈妈叫住了他，哎，招店啊，走得那么急干啥呀？有男朋友等着吗？怎么和我开起玩笑来了，秦妈妈？秦妈妈赶上一步，和谭招店并排走着说，没有男朋友等着，那你就和我们一道走吧。谭招店放慢了脚步，问秦妈妈，哎，这两天粗茶间生活怎么样？害摆的病，忽冷忽热，一时好一时坏的。那细茶间呢？
谭招店的眼光又对着汤阿英，
也在打摆子。那啥原因啊？谭招店有点迷惑不解。哎呀，天晓得，好不了几天生活又难做了。秦妈妈深深的叹了一口气，真怪呀，我们车间也是的，自从上次开了劳资协商会议，确确实实好了一阵子，最近一会儿好一会儿坏的，这生活真难做呀。哎，是不是细沙间又出了毛病呢？谭招店仍然认为生活难做和细沙间有关系。管秀芬从他们身后走上来，听谭招店说到细沙间，他忍不住抢上一步，用质问的口气对谭招店说，又是细沙间长细沙间短呢、啊、管秀芬突然出现，谭招店一时愣住了，说不上话来。恐怕不是细沙间的毛病，秦妈妈给谭招店解了围，他想粗沙间出的沙质量不太好， 自然会影响到细沙间的生活和质量。
他说，这个问题呀、啊、很复杂。
很复杂？谭昭娣怀疑地问，然后他回答自己，
我看问题很简单。
但他看到管秀芬和他们肩并肩地走着，就没有说下去。汤阿英听谭昭娣的口气在责怪细沙间，管秀芬必然要和他顶嘴。
上次在劳资协商会议上已经把问题摆在了桌面上，是原棉问题。
谭昭娣和管秀芬都没有参加这次劳资协商会议，对全厂的生产情况不了解，仍然陷在陶阿毛布置的车间姐妹互相埋怨的泥坑里。他不能眼看着自家姐妹闹不团结，得解开他们之间不和的结子。
他说，昭娣啊，秦妈妈说的对，这个问题很复杂，有些情况你不了解，没有调查研究，不能随便怪这个车间那个车间，伤了自家人的和气。
谭昭娣听了这段义正辞严的话，一时不知说啥是好。他的确不了解全厂的情况，凭他狭隘的经验加上陶阿毛播下的挑拨离间的种子，不知不觉的在他思想的土壤里生根发芽。虽然生动的现实已经说明生活难做不是由于细沙间生活做得不好，但统摇间摇的是细沙间的细沙，总以为细沙间脱不了干系。经汤阿英这么一说，觉得有道理，自己的确没有调查研究，却夸夸其谈。可是他又看不出自己有啥不对的地方，自然不能承认错误，反而像是受了委屈似的说，
就算问题复杂嘛，但我也没有伤自家人的和气啊。
管秀芬愤愤不平地说，你乱怪细沙间不是伤自家人和气，难道是同家团结吗？谭昭娣也不让步，不是我怪细沙间，你去看看这两天纺的细沙，细沙就算不好吧，也要仔细分析分析，不能乱怪别人。你没听秦妈妈说吗？问题很复杂，别把复杂的问题看得太简单了，摸到韭菜就当葱。管秀芬忍不住又刺了他一下，
呵，也别把简单的问题看得太复杂了。
谭昭娣心直口快，性情急躁，对问题不善于冷静分析，就轻易下判断。他听不进管秀芬含着教训口吻的语气，立即回敬他一句，
哎呀，有话好说嘛。秦妈妈拉着他们两个人的手，心平气和地说，你们俩都别动肝火。
他们给秦妈妈这么一说，谁也不好意思顶下去，默默地慢慢在煤渣路上向大门口走去。当他们走到篮球场那边，赵德宝一眼看见了，便向秦妈妈他们招手。他们走了过去，听赵德宝正在和陶阿毛谈重点试纺的事儿，就站了下来。赵德宝问陶阿毛，
哎，你说这样做法好吗？
陶阿毛刚才听老赵谈了一通重点试纺的道理，他料到这绝不是赵德宝个人的意见，一定是党的意图，通过他来了解群众的反应，他想摸一摸重点试纺的底，因此显得非常关心厂里最近生活又难做的情况，试探地说，
重点试纺好倒是好，可是行吗？
陶阿毛的眼光停留在秦妈妈和汤阿英的脸上。秦妈妈见陶阿毛问到自己，她望着赵德宝身子背后的篮球架子，在仔细想着重点试纺如何进行，她没有立即答话。谭昭娣想也不想一下就说，
这有啥用啊，浪费时间。
哦，为啥呢？
赵德宝耐心地问。反正生活是不好做，试纺了还是不好做。谭昭娣一想起最近车间生活的情形，心里就不满意，越说越生气。
各个车间也调查过了，工会开会也开过了，劳资协商会也开过了， 生活还是不好做。再释放，顶多忙一阵子，过了几天，还不是外甥打灯笼照旧啊？我看，用不着重点释放，只要各个车间把生活做好点就行了。这是啥意思啊？管秀芬歪过头去问。谭昭调毫不含糊地回答管秀芬，没啥意思。管秀芬还要问他个明白，见赵德宝要说话，他就没有开口。赵德宝问谭昭调，没有办法解决吗？我也不是说没有办法，但是释放没用。释放，瞧瞧毛病在哪儿，为啥没用啊？管秀芬又顶了谭昭调几句，接下去讽刺道，事情没做就晓得没用，我们的谭昭调变成诸葛亮了。谭昭调一急，说话的条理就差了，他说不过管秀芬，也不服输，嘟着嘴讲，我不跟你说。陶阿毛接过去说，我懂得招弟的意思，他说释放不能解决问题。德宝哥，你把怎么释放讲一讲，他懂得道理就会赞成的。说完这话，他的眼睛看着管秀芬，好像是在问他有啥意见，希望得到他的谅解。他并不反对管秀芬的意见，甚至对管秀芬的一切意见他都赞成。他早就看中了管秀芬，最近更特别喜欢他。他觉得这个年轻姑娘逗人爱，高高的个儿，苗条的身子，聪明的眼睛，伶俐的口齿，在哪一个场合人们都首先注意到她。她的谈吐既锋利又风趣，吸引每一个人。当然她也很厉害，特别是那张嘴从不饶人，她就像是一朵带刺儿的玫瑰，你一不小心就要被他刺破了手，可是你看到那绚丽的色彩和浓郁的芳香，又绝不忍离开。富有经验的陶阿毛是懂得对付这样的姑娘的，他想，如果能够把她抓在手里，那么对自己会有莫大的帮助。他把自己的意图隐藏在心的深处，不仅不让别人知道，连管秀芬也猜不透他的心思。他即使忍不住要看他一眼，也是暗中扫一下，生怕给他发觉。因为一个骄傲并且带点虚荣心的姑娘，倘若你正面拼命地追求她，她不但不理你，反而会增加她的骄傲和虚荣。倒是你对她很平常，不理她，甚至有点冷漠她，要是她心中喜欢你，她会想办法很自然地主动接近你，那时你再退一步，他就更靠近你的身边了。管秀芬没有注意到陶阿毛的眼光，更不了解他的心思，他正在想这个问题，听到陶阿毛提出来，便马上赞成，表示自己也怀疑重点释放是不是能解决问题。赵德宝向篮球场四周望望，西边一片浮云逐渐变得灰暗，黄昏迈着轻盈的步子悄悄走来了。篮球场上静静的，没有其他的人。厂长办公室的电灯亮了，说明梅佐贤还没有走。赵德宝压低了声音说，重点释放不是马马虎虎的进行，事先要有准备，每个车间都要组织一批人严格监督，比方说从青花间起，经过梳花间、粗纱间、细纱间、统窑间、承包间，一直到试验间，都要安排好人，先检查机器，后检查原物料，做好清洁卫生工作，再开始释放。这样每一个车间都有人看着，放出的成品检验一下，就看出毛病在啥地方了。和谭昭弟成为鲜明对照的是汤阿英，他不像谭昭弟那样见了啥事情都不加思索的反对，也不像谭昭弟那样不仔细想想就赞成，他遇事
总是深思熟虑，冷静的想好了才表示意见，一说出来就坚定不移的去做，不达到目的誓不罢休。他听赵德宝谈重点释放也是这样，仔细听，仔细想，仔细分析，默默的没有表示意见。他认为这是关系全场的大事，也是和徐义德他们的一场严重的斗争，必须认真研究，慎重安排，严格监督。秦妈妈和管秀峰听赵德宝说的头头是道，他们表示赞成。
我也赞成。
陶阿毛正面看了管秀芬一眼，立刻转过脸来让管秀芬注意自己，他担忧地提出意见，
那酸辣汤要是破坏呢？
他有啥办法破坏？管秀芬问他。
我想凡事总是有可能被破坏的。
陶阿毛只提出问题，答案要留给别人做。
秀芬，你的经验多，你说是吗？
我不晓得。管秀芬给陶阿毛捧的他心里暖洋洋的，他把头低了下去。秦妈妈和管秀峰听赵德宝说的头头是道，他们表示赞成。
我也赞成。
陶阿毛正面看了管秀峰一眼，立刻转过脸来让管秀峰注意自己，他担忧地提出意见，
那酸辣汤要是破坏呢？
他有啥办法破坏？管秀峰问他。
我想凡事总是有可能被破坏的。
陶阿毛只提出问题，答案要留给别人做。
秀芬，你的经验多，你说是吗？
我不晓得。管秀芬给陶阿毛捧的他心里暖洋洋的，他把头低了下去。赵德宝一眼望见梅厂长的办公室的电灯熄灭了，他就没再说下去。一会儿梅左贤夹了一个黑色的牛皮公文包走出来，他坐进那辆黑色的小奥斯汀，机器发动起来，汽车前面的两盏小灯也亮了。他经过篮球场，慢慢向门口驶去。等小汽车开出去，大铁门砰的一声关上，赵德宝才又接着说下去。
要破坏当然是有办法的，比方说花衣就可能搞鬼。如果仿的不是真正花纱布公司的花衣，那各个车间的努力就等于白搭。
秦妈妈指着梅厂长的汽车刚开走的方向说，
这要小心提防呀，酸辣汤那个家伙是无孔不钻的，上次开了劳资协商会议，生活好做了没两天，这又坏了。资本家只要能赚钱，有钞票上腰包，我们工人生活好做难做他才不管呢，就是累死人他也不管。
陶阿毛立刻接上去说，
秦妈妈说的对呀。
管秀芬也点头赞成，他觉得陶阿毛这个人真不错，技术好，工作努力，能说会道，人长得模样也不错，就是对自己有点冷淡，不像厂里别的青年在他跟前团团转。陶阿毛心里想，重点释放的底摸得差不多了，刚才梅厂长一定是坐汽车回家，他想快点结束这个谈话，好早点通风报信。最近梅厂长嫌他消息有点不灵，怪他不卖力气，今天真是运气好，消息自己碰上门，那还不快点到梅厂长那里去亮一手呢？他怕迟了事情传开，消息溜到梅厂长的耳朵里去，再报告就没有价值了。他想报告之后一定会得到梅厂长的夸奖，脸上不禁露出了笑容，声音也高了，得意地说，
只要车间生活好做，我双手拥护。
没有别的意见吗？
赵德宝望了大家一眼。陶阿毛亲热地叫了一声，
没有，德宝哥。
谭昭店指着陶阿毛的面孔说，
看你那股高兴劲儿。
陶阿毛很沉着地说，
这要是斗资本家，我没有一个不高兴的，
这次重点试访我报名参加，我在青花间监督花衣，谁也搞不了鬼。
谭昭殿不相信重点试访真能解决问题，但他也找不出反对的理由，只好站在旁边听他们谈。他见陶阿卯有点得意忘形，就有意顶他一句：
苍蝇飞过你的面前，你都知道是雌的雄的，谁有本事在你陶阿卯面前捣鬼啊？
招弟啊，你过奖了，我陶阿卯可没那个本事啊。我个人有啥本事，全靠党和工会领导的正确，没有毛主席和共产党，我们啥事情也做不成。德宝哥，希望你以后多多帮助我，同志们进步的太快了，我老是感觉跟不上，快落伍了。
只要认真学习努力进步，就不会落后的。你的进步并不算慢啊。
赵德宝看谭昭殿对重点释放不大热心，他转过来问他：
你现在觉得重点释放怎么样？
赞成呗。
谭昭殿立即回答：
是真的赞成吗？
汤阿英了解他的脾气，怕他思想没弄通，将来又后悔，再提出意见就不好了。谭昭殿想了一下说：
只要能找出毛病，大伙愿意这么做，分配我做啥我也不反对。
谭昭殿表示出自己中立的态度：
有啥意见要说出来，大家可以研究嘛。
汤阿英不放心地说：
对，你有意见可以提，现在还没有做决定，还要开劳资协商会议和资本家协商呢。
赵德宝又补充了两句：
释放一下也好。
谭昭殿还是保留自己的意见。
汤阿英认为赵德宝提出重点释放是一个很好的方法，
徐玉德和梅佐贤他们把原棉问题推到花纱布公司身上，现在用花纱布公司分配的原棉进行重点释放，就看出毛病出在啥地方。
他说：重点释放是个好方法，可是一定要派可靠的人严格监督，防止资本家钻空子。
秦妈妈说：
对，这点很重要，我拥护。重点试验只要生活好做，啥办法都行。
我完全拥护。
陶阿毛又大声地说，他心里很急，惦记着要到梅厂长那里去，想先走，又怕露了马脚，不安地站着。
秦妈妈看天色完全暗下来，只有车间的电灯在闪烁着亮光，她对赵德宝说：
我们该回去了。
那么一道走吧。
陶阿毛连忙接上去说：是啊，该回去了。
梅佐贤从陶阿毛那里知道工会方面要组织重点释放，情绪很紧张，立刻报告了徐总经理。徐总经理却一点也不紧张，冷静地想了想，他决定找韩云成他们到总经理室来商量商量，研究应付这个棘手的事情。上午九点，梅佐贤第一个来了，接着郭鹏和永富基也来了，只是韩云成没来。在讨论技术问题上，没有韩云成参加是谈不成的。徐总经理虽然有点焦急，但也没有办法，非等不可。趁着这个空隙，他想起上次梅佐贤出席税务分局召开的座谈会，事后梅佐贤因为忙，只是简单的给他说了一声，他想了解一下比较详细的情形。梅佐贤向他报告道：
总经理，那次座谈会是区委统战部杨部长主持的，杨部长很有经验，很有魄力，办起事来也很稳。他首先说明政策，打破我们的顾虑。他说凡是自动坦白交代的可以减罪或者免罪，不坦白的查出来，除了要赔偿国家所受的损失以外，还要从严处罚。为了协助人民政府彻底清理内部，转变社会风气，进行思想改造，要我们在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坦白和检举各种不法行为。 开头的时候没有人讲，谁也不言语。
郭鹏说，那是啊，公家人谁敢去得罪，弄得不好连累到自己的身上。要我们做这些事情确实不容易啊。
永富基同意郭鹏的看法。徐总经理摇摇头说，不见得，共产党啥事情都做得出来，别人做不到的事他们都能做到。我听马慕涵说过，共产党员是特殊材料造成的人，这个话确实有点道理啊。你不讲，共产党一定有办法叫你讲的。
总经理高见，共产党的确是这样，我也感觉到他们好像有一种特殊的本事，啥困难的事情他们都有办法。
比方这次座谈会吧，杨部长看大家不肯说，他宣布休息十分钟，找了几个商人进去个别谈话，在开会的时候就有人讲了，这么一带头，哎呦，我们垮了，每一个人都讲了。徐总经理说，是吧，不讲他们是不会散会的。
大家都讲了，杨部长问到我，我不能不讲。
梅佐先说到这里有意停了停，看看大家的脸色，窥探一下总经理的动静，当然这是为了表现他的才能，希望讨得徐总经理的欢心。郭鹏和永富基都紧张的聚精会神的在听，尤其是永富基，他把耳朵冲着梅佐贤，生怕漏掉一句半句的。唐蛙毛向梅佐贤通风报信说，厂工会方面要组织重点试访，这事儿引起了徐义德和梅佐贤的高度紧张，他们立刻找来了郭鹏和永富基他们商量对策。由于韩云成还没有到，梅佐贤就先向他们报告上次出席税务分局座谈会的情况。他发现徐总经理瞪了他一眼，那意思是说，你不能在郭鹏和永富基跟前把沪江沙场的底盘全部拖出来。他领会了这意思，马上很自然地改了口，哈，当然我不能全讲，我们沪江沙场也没有啥好讲的，我只是讲我曾经送过方宇一只马凡陀的金表，这是我们两个人的私交，说不上行贿，也谈不到贪污，更和沪江沙场没有关系，朋友之间互相送点礼物是常有的事儿。假如说这样送礼物不好，我以后不送就好了。杨部长听我坦白了，他鼓励了我几句，
那算是过了关了。
郭鹏松了一口气，眼睛里露出钦佩梅厂长应付的才能，总算过了关，我可是捏了一把汗啊。
就是这样完了吗？
永富基关心地问，他怀疑这关过得这么容易。
完了，当然是很难讲的。
梅佐贤的脸上露出了难色，他想起杨部长最后的那几句话说，
杨部长最后留了一个尾巴，他说会上不可能把全部材料提供出来，以后还可以个别继续坦白和检举。
永富基这阵子一听到坦白和检举的字样就心慌，他面孔有点发白，急着问，
还要去坦白吗，梅厂长？
那倒不一定，主要看个人的应付了。沪江沙场没有啥材料，也就不需要去坦白了。
徐总经理立刻接过去说，
自然不需要再去坦白啥了，共产党注重证据，没有材料你不说他们也没有办法。
徐总经理用他那老有经验的眼睛向郭鹏和永富基扫了一下，想从他们的表情上来判断他们懂不懂这几句话的意思。
同时也希望窥探出他们遇到紧要的关头会不会坦白。永富基给徐总经理的眼光望得低下头去，郭鹏没有低头，也没有说啥，只是对徐总经理微微的点了点头。徐总经理见郭鹏的表情稍微放心一点，他想起了方宇，忧虑像是一片乌云笼罩在他的心头。他对梅佐先说：
哎，最近怎么老见不到方处长员呢？啊，
梅佐贤说：
事务分局关起门来进行三访，你到啥地方去见方宇，打电话不接，上门去找，都说是在开会，给你一个不照面。
徐总经理想起通过梅佐贤和方宇的往来，在座谈会上梅佐贤虽然没说，可是方宇在税务分局里谈没有谈呢，他最关心的就是这一点。他心头上的乌云越发聚集的多而且厚了，他这阵子心头如同15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老是宁静不下来。他看看手表，已经9点半了，便问梅佐贤：韩工程师为啥还不来呀？梅佐贤好像才发现似的说：
哎，对了，为啥还不来？他是很守时的，别出了什么事儿吧。
徐德说：打电话催一下吧。
对，
我们看报等他。梅佐贤到隔壁房间去叫人打电话，顺便去拿报纸。可他回来的时候说：
怎么没有报纸啊？
根据过去的经验，凡是解放日报迟出版，那就意味着有啥大事发生。徐总经理见9点半解放日报还没有来，一定是有啥大事儿，更使他想早点看到报纸。他对郭鹏说：
你到传达室问一声，解放日报送来了没有，一到就叫他们送来。
好。郭鹏刚应了一声，还没有站起来，梅佐贤却抢先的走过去，一边说：
哎，我去看。
梅佐贤打开门跑出去，却和迎面来的一个人撞了一个满怀。他站了下来，抬起头来一看，原来是韩云成工程师。韩工程师见他那么匆忙，以为是发生了什么意外的事情，拦住他的去路问：
哎，你忙着到啥地方去啊？出了啥事情啊？
梅佐贤定了定神说：
啊，没啥，解放日报到现在还没有出版，我想到传达室去问问。
韩工程师举起左手，把手里的报纸一扬说：解放日报吗？
这里有。
啊，有啥大消息吗？梅厂长急着问。
有啊，
哎，我看看。梅厂长想先看看标题，好报告徐总经理。韩工程师左手紧抓着报纸不放说：
哎，进来一道看吧。
徐总经理一见韩工程师，劈头就问：为啥现在才来？
你一向守时的。
为了等解放日报，等到9点还没有看到，我就来了。
这一次是迟到了。
哎，标准中有时也不标准了。
徐总经理笑着说。厂里的人因为韩工程师守时出名，按时上班，按时下班，开会从不迟到早退，平时的生活也非常有规律。他的生活如同一座标准钟，人们看他做啥事就晓得是啥时候。这一次迟到是出乎人们的意料之外的。
啊，报纸没送到，我在路上可买到了一张，你看。
他把解放日报平摊在徐总经理的面前，触目惊心的头条新闻跳进徐总经理的眼帘。为更进一步展开三反斗争，中共上海市委举行党员干部大会，聂恒玉、吴植中等四人思想恶劣，阻碍三反被撤职。徐总经理不管韩工程师和梅厂长他们也要看这条新闻，他低着头，几乎把报纸遮去了一大半，紧张地看着，恨不得一口把整个新闻都吞下去。他用手指着一行行的字，一边看一边低低地念着：
为了纯洁党的队伍，严肃党的纪律，市委会决定并经华东局批准，将四个妨碍三反运动及在思想上和作风上一贯恶劣的共产党员予以撤职的处分，并令其做深刻的反省，以便使其反省和改悔的程度决定最后的处理办法。同时又对四个品质极恶劣的、已经完全丧失了作为一个共产党员起码条件的坏分子予以开除党籍的处分。一、市委委员兼秘书长聂恒玉历史上一贯犯有严重错误，虽经一再教育与帮助，仍然没有改进，在上海两年多来的工作中继续保持其一贯的家长式的作风和严重的官僚主义，滥用职权，擅作威服，妨碍了市委的正常领导，在三反运动中又缺乏严肃认真的检讨，决定予以撤职处分，并令其深刻反省。徐总经理看完了这条新闻，若有所失地坐在沙发转椅上，两只眼睛像是突然失去了光彩，盯着门上毛玻璃“总经理室”四个字发愣，许久没有吭气儿。他在想，自己还能在这间房间里坐多久？大家都看完了那条消息，他们见徐总经理那股神情，于是都默默地坐着，谁也不言语。永富基感到空气像是凝固了似的，叹气都有点困难的样子。他避开徐总经理的视线，暗暗看着梅厂长。他知道梅厂长在任何场合都有办法。